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56，我是今晚讲课的主持人如墨。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大悲义工团队及讲师，献上我们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大家能够在百忙中抽空来听我们的演讲。然后呢，再向大家宣传一下我们的论坛网址，为3w.namofo.org， 以及我们的戒邪淫微信账号为拼音拼写戒色加数字8。如果想要接到正能量微信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就可以了，不用再手动添加。想要每天收到戒色和正能量消息的朋友，也可以私聊把你们的手机号发给我们的管理，并说明用意，我们会每天给您发送正能量的戒色短信，以此来监督帮助您戒色。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答疑的时候打在公屏上，我们的老师会尽力为大家解答。最后， YY 语音666-84009频道是大悲公益讲堂唯一指定官方频道号，本讲课录音版权以及最终解释权归大悲拔苦公益讲堂所有。大悲公益讲堂是非盈利纯公益组织，任何人和组织不得利用本音频非法牟利。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公屏上的文明用语，尽量不要说与讲课内容无关的事情。好了，时间很宝贵，话不多说，今天为我们讲课的是智恒老师，浅谈弟子规。
大家好，好久没有给大家做录音了啊。那今天这样，今天呢，咱们谈一下啊，就浅谈一下这个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的《弟子规》啊。那么我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啊。虽然有的师兄已经读得很懂了，但是有的师兄这个戒色初期的人呢，就是其实还是不是很懂这本书啊。虽然这本书呢是教小学生的，但是真的有很多真的就是20-30岁的人还不太懂这本书。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这本书啊，就是说那么《弟子规》呢，是一本呢只有1000来字的这个小册子。它字不多啊，只有这个1000来字。那么作者呢叫这个李毓秀，字自潜，号采三，生于这个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生卒年不详啊，就是说出生的这个年月和死的这个日期啊，就是说没有被历史记载下来啊。他在这个当时啊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在这个科举的考试这个道路上啊，他是一个失败者啊。他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在这个学术研究与实践上，他去取得了这个很大的建树。他当了在当时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学者，他创办了一个这个讲学这个学校啊，这个他在讲学方面呢取得了这个巨大的成功。他根据这个传统啊对蒙童规范方面的要求啊，本结合自己多年教书的经验啊，写成了一本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书，叫这个训蒙文啊，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不说这个训蒙文了啊，而说弟子规啊。这个从此以后呢，这本书在一些这个私塾里啊开始这个广泛的流行，与三字经呢这个百家姓千字文可以相媲美啊，是这样的很了不起的这样一本书啊。那么一本并不古老，作者和修订者就是又不是特别著名啊，这个弟子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这么大的影响呢？那么这当然是啊有着这本书啊它本身决定的。那么弟子规是从论语学而篇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呢开始的，讲的正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孝悌仁爱四个字。那么弟子规是按照三字一句的押韵形式写成的，而毋庸置疑，这首三字经的影响啊，受了这个三字经的影响，全书360句啊，1080字，对孩子的言行、行动、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啊，就提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要求。弟子规的文字啊，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朴实无华，说理通透，循序善诱，内容又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基本道德伦理规范，所以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就是说在当今社会啊，其实我们现在看有很多人在学他，也可以说逐渐的这个热起来，就是说是有这个两个原因的，就是一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这个经济充足发展，人们的这个不缺吃不缺穿不缺用不缺玩，不是内心总找不到平和，总是这个焦虑浮躁，主要缺的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德啊。真的讲难听点，说是我们现在这个当今社会的人缺德，缺德。这个德啊，不是说你是坏人，对，就其实呢，我们主要缺失的就是这个道德，道德的缺失啊，规矩的缺失啊。那么道德缺失、规矩的缺失会使人的内心不安，家庭不安。那么家庭不安，反之引起的就是广泛的社会不安。那么第二就是我们已经有了。道德教育过于强调而说教显得这个空洞，我们小时候讲这个五讲四美三热爱，包括今天的中学生行为这个规范的非常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那么具体操作无处下手。那么而这个弟子规啊，正好解决了这两大难题啊，它既弘扬了道，又弘扬了法，这个既有系统的道德这个理论要求啊，又有这个具体站立的行走，让退及道德实践的这个方法啊，就是说，其实孩子啊，从出生到步入社会，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其实更应该注重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的好坏。那其实大家忽视了什么，忘了什么，恰恰是孩子，就是当代这个青年啊，规矩。那么，孩子在社会上成长。最终要步入社会，那么这个社会有规矩，是有规矩的，是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那么这样的那样的，这个明显的不明显的，就是那么这个孩子从小是否讲规矩懂规矩呢？通俗来讲，就是孩子懂不懂礼貌啊，懂不懂做人，懂不懂怎样这个待人接物啊，这是这样的。那么近年来，这个许多企业、许多政府机关招进来很多学历很高啊、文凭很硬的这个大学生啊，就是高学历的人才啊，就是不是后来发现这些大学生的这个知识没问题，他们知识技能是也没问题的，都没问题的，其实就是不懂得这个规矩啊，很多人不懂规矩，不怎么守规矩。那么你是怎么指望这样的人遵守企业的规章和制度，怎么指望这样的人获得领导的喜欢和信任呢？那么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年轻人如果不懂得规矩，不懂得做人呢，他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那么毫无疑问，这样一本书呢，正是我们今天所迫切的用来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使之呢尊重规矩，遵守规矩，在社会公认的规范下健康的这个养成这个良好的这个环境啊。那么弟子规开篇八句是总序，那么弟子规圣人序，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八句出自这个论语的这个学而。那么意思是说弟子规里面的道理，这个是这个古人呢，从圣贤这个古人流传下来的。他的意思是呢，就是说孩子们，我们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啊，出门要敬爱兄长， 说话要恭敬、谨慎、诚信，要这个关怀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人，这样去努力实践。假如还有多余的能力、有多余的时间、有多余的体力，那么再去读其他的书，学习其他的知识。那么《弟子规》啊，把做人大原则、大规矩啊放在第一位，要求啊孩子首先做一个有原则的人、有道德的人啊。那我们看啊，有的人是也许没读过书啊，但是也不识字，但是呢，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啊。我们中国历来把基本道德规范放在知识前面，这才是第一位的。你看，你学研究生、博士，你学出这么高的一个学位啊，懂很多知识，但是你不会做人，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那么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在道德规范准则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啊，他的知识才越多越好。否则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道德，你如果不懂这样一个待人接物的道理，那么你的知识越多，那么反而你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你看很多这个地沟油啊，这个毒奶粉这些东西啊，我想说这都是有知识的人发明出来的，对不对？我没上过学发明不出来啊，但是你学了知识之后，你去做这个东西去害人啊，危害这个社会。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呢，他不懂得这样一个规矩啊，他会做这个，真会做这个对社会有害的一个事情，会成为这个社会的对立面的啊。那么《弟子规》的总述不仅是以孔子里的《论语》里的话为依据，讲述了为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实际上呢还有个作用，那就是它整部《弟子规》的纲领啊，整部《弟子规》360句1080字，恰恰分成啊八个部分。那么是哪八个部分呢？那么第一部分就是这个总述，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弟子规》圣人训，主孝悌，自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之八句。那么第二部分讲的这个是入则孝，第三部分讲的是出则悌，第四部分讲谨，第五部分讲信，第六部分讲这个泛爱众啊，第七部分讲这个亲仁，第八部分讲这个余力学文。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个《弟子规》啊，第一部分这个入则孝啊。那么其实这个入则孝啊，除了为孩子对自己父母对长辈的这一种敬爱、一种感恩、一种行为做这个准则外啊，还有哪些这个社会功能啊？其实不光这个入则孝这么简单啊，它还会衍生出很多这种社会功能啊，是这样的。可以影响到很多这个事情。那么孝的，你看我们先看这个孝的这个字啊，它这个字，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这个字一个字啊都能就是说体现出很多意思。我们先看这个孝字这个结构啊，是上老下小啊，强调的是这个血缘延续性的重要性啊。那么父母张开双臂保护孩子，孩子大了呢，再有力量啊，那保护起我们的父母啊，这是每一个人生命的长河中一个极其渺小的环节。教育的教子是左孝右文，左边那个孝子啊，右边那个反文。那么中国传统讲法叫教者孝之文也啊，教育教什么？从孝开始，以孝为根本，通过孝培养孩子对血缘的尊重，培养孩子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同事，也就是说在孩子心中牢牢树立了对传统的尊重。那么孝和家庭幸福、社会安宁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这个还要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情说起啊。我们中国这个国情呢，是这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就是理论发展端于家庭。那么家庭是以血缘为这个纽带的，父子关系是整个家庭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么夫妇、君臣、长幼、朋友等都是对父子关系的一种扩大的这种延伸。那么这种家庭理论延伸出来的各种人际理论 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基础。在主流历史观和道德观中呢，一个人的能力高低并不是评价人的这个首要的标准啊，只有在孝顺父母的基础上谈一个人的品行高下才有意义。那么孝是做人的第一要义啊。你看我们这个中国呀，把这个孝顺呢排在了第一要义，这个第一就是孝。如果你这个人再好，各方面再好，那么你不孝顺，那么注定了你是一个废人啊。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教我们怎样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用孔子的话就是修己以安人啊，内圣外王，由小安到大安，那么安自己，安家庭，安朋友，安天下，安人必须安心，只有心安才能理得。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安呢？就是从现在家庭做起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啊，家庭不安，基础不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让自己心安，让父母心安，那么用什么来安呢？那么首先用孝，就是这个孝子。那么家庭有了孝，子女无愧于天地良心，内心充满了幸福感啊，自己心安，父母无愧于养育付出这个活着的快乐啊，啊，死而无憾。于是一个家庭安了，每个家庭安了，其实呢社会也就安稳了。孩子在家庭要面对父母，走向社会要面对这个同事朋友领导啊，面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那么最基本点就是在这个孝字上。那么有人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与。那么意思是呢，人如果对父母很孝顺啊，对兄长也很尊敬，那么这样的人呢喜好犯上是很少的。那么你看，就是说衍生到我们现在这个有很多人在这个单位里对领导啊，这个跟领导处不好关系，或者是顶撞领导啊，其实你看其实这个弟子规上已经讲了啊，如果你其实孝顺父母，那么你尊重你的这个兄长，其实根本是不会遇到领导犯上的啊。其实那么你在单位里跟同事啊跟领导处不好关系，也反映到其实你在家里啊根本就是对这个孝顺父母啊没有做到啊。那么不喜好犯上而喜好作乱的，就是这更是从来没有的事啊，就是说你不喜欢这个犯上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孝顺你不喜欢犯上，喜欢作乱，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啊。君子重视根本的东西建立了，那么人生才会一帆风顺。而孝敬父母，顺从兄长，就是为人道的根本。那么中国人讲的是以孝为本，以和为贵啊。孝经里面讲，孝字知有深爱者必有和气，那么有和气人必有余色，有余色人啊必有婉容。以孝悌为本的生活，仿佛是先把自己化成一团和气，然后把家庭再化成一团和气，以至于把单位、把社会、把国家、把天下都化成一团和气。那么成为这样的人，或者适合这样的人一起生活，那么必然是一种这个美好、安宁、稳定的生活啊。那么忍得了父母挫败和委屈的人呢，一定能忍得了上级同事和这个的误解；为父母付出不求回报的人呢，一定能领悟吃苦吃补的奥妙；忍得了父母啰嗦健忘的人呢，一定能忍得了同事和下属一而再再而三的骚扰。对父母照顾无微不至的人呢，更有能力去踏踏实实的工作学习。那么亚圣孟子说过，出则是公卿，入则是父兄。能够在家庭父兄，走向社会我们自然能放心孩子的是公卿，能够处理好家庭的关系，出去必能好处理上上下下左左 拥有方面的关系，能为自己啊铺就一条通向成功人际的关系。所以说啊，孝是国家安宁的这个基础。那么第三，我们讲的是这个践行弟子规啊。那么孝即是为人之本，那么在弟子规里当然讲了这个突出的地位，所以它第二部分是入则孝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啊。八句四个父母啊反复出现，明确的表示啊父母在子女心中有神圣的地位，和子女对父母必须有这个恭敬的态度。那么其实啊，这个字面这个意思啊，其实不难理解啊，就是其实父母在叫你的时候，你要赶紧答应，不要这个迟缓不答。父母有事，那么使唤你啊，你要去做，马上去做，不要懒惰这个啊。父母在教导你的时候，你要恭恭敬敬的去听啊。父母在责骂你的时候，你要顺从的接受啊。父母呼，父母命，父母教，父母责啊，这四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成长中遇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真正做到了吗？那么弟子规是用来做的，它通篇讲怎么做啊。孝廉的敬啊，孝敬孝敬，那么有孝就要敬，要敬重父母，孝从心里开始啊，外化为一种恭敬敬重。那么孝顺孝顺，其实孝也是连着顺的，顺从父母方能取悦父母，让父母快乐。那么子不嫌母丑，儿不嫌父贫，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恩人，恩重如山，恩深似海啊，普天下绝大多数这个父母是相当了不起的啊，就是我们应该来这个感恩报恩啊。父母呼，父母对孩子呼唤这个声音，声声含情啊。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玩具啊。那么三五成群的这个打仗啊，打土块，玩捉迷藏啊，就是说每当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啊，就是晚上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这个每家饭熟了啊，这个母亲都会站在这个门前喊啊，就是说让喊自己孩子的名字，让自己这个孩子回家吃饭啊，慈禧匹夫啊，就是说这真的像这样的。我又想起我小的时候了，就是说每天晚上每家的父母啊都喊这个孩子回来吃饭啊，这个现在想想真的很温馨。现在呢嘛，再也听不到这个父母喊我们回家吃饭了，只是这个偶尔呢打电话，就是说关心关心我们啊，真的是一种美好的记忆。那么，其实在这个中国古代24孝当中呢，就有感人的这个记载。那么神指连心，那么说的是孔子啊，得意弟子啊，参身。以孝啊著称。有一天呢，那么曾子进山打柴啊，他妈妈留在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拜访曾子，他妈妈见到一个陌生人来找自己的儿子，就一下子不知所措啊，情急之下就咬了自己的手指。那么这个时候在山上的这个打柴的这个曾子就感觉心呢，这个一抽搐一疼，马上就想到这个妈妈是不是叫我，赶紧背着这个打好的柴呀，匆匆返回到这个家里，追问母亲啊，就说这个母亲，我刚才心一抽搐一疼，是不是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我妈妈就说了啊，刚才有客人啊，忽然找到我，这个我不知道啊，说什么好，又怕说不好，让人家不符合规矩，我没有办法，只好咬着手指怕你回来。这真是史教啊，这个史料里有记载的故事啊。看这个，我们其实是母子连心的，你看这个，这个有就是其实啊，去咬一下手指，连这个声音都不需要啊。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科学根本没法解释这个事情啊。就是，这就是这个中国传统对于父母呼啊，对于父母和子女之间这种温暖亲情感人的描述啊。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啊，就是宋朝人这个杨溥啊，这为人善良啊，十分喜欢这个佛家之道。尤其要推崇这个道远这个高僧啊，无忌大师啊，他打听这个无忌大师在这个蜀中，就特意去拜访， 走到半路呢，这个又渴又累啊，见到路边有一个老和尚，又上前打听这个无极大师这个住处有多远。听着这个杨浦说过的缘由，老和尚认真的听他说，那么要想得到拜见无极大师，还不如直接拜佛呢。那么对此，这个杨浦很高兴，就问他佛在哪里？你连无极大师都找不到，更别说找佛了啊！老和尚笑着告诉他，你赶紧回去吧。那么你如果遇到一个穿鞋子披着衣服的人，就见到佛了。那么杨浦半信半疑的往回走。那么一天晚上啊，他借宿在一个热情的农户家里，他仔细观察这个家人的这个穿着啊，那么发现这家人穿着啊非常这个整齐，也没有看到这个倒穿鞋子啊，很失望。那么第二天一家这个农户啊，就很殷实的这一家主人留他住宿，他也没有见到这个老和尚说到那种啊，就是就这样，他又走了好几天，眼看就到了家门口，他就心里很失望。其实他就心里就暗骂这个老和尚是个骗子。那么走到半夜，他有气无力的敲了自己的门。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这个母亲的衣服披在身上，而鞋子也是倒着穿的。怎么原来啊，母亲这因为这个日夜思念儿子啊，一听到响声就马上给这个儿子开门，心急火燎，就完全没有注意到鞋子是倒着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下就明白了这个老和尚的意思，从此呢就在这个家里专心的孝敬父母，再也没有去找过佛。其实是这样的，其实父母就是我们最大的佛。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庙里啊拜佛啊拜塑像啊，不断磕头啊烧香啊，就是礼敬极致。那么这点其实是没有错的，那我们真的应该对这个佛是尊敬的，是要拜的。但是呢，可是反过来呢，我们真的给这个父母磕过几个头呢？我们礼敬到了什么程度？其实啊，父母啊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恩人，是我们的佛啊，真佛。所以呢，怎么去孝敬呢？孝是发自内心的敬，把孝内化于尊重，去倾听父母呼声的需要。孝是从头做到尾去做的，把孝外化于行，去顺从，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事。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是要努力去做。冬则文，夏则兴，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女有常，夜无变。那么冬温夏清讲的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典故啊，主人公啊黄香名列《后汉书》和二十四孝啊，是这个有名的大孝子。那么少年时二十四孝里有一个故事啊，叫做善枕温席啊。这个王香九岁的时候父母早亡，他和父亲啊相依为命，家里穷啊，买不起这个炭，所以寒冬时啊，他先用这个自己啊把这个父亲的这个被褥啊这个温暖，这就叫做这个冬则温。那么酷暑时，黄香就用扇子把自己父亲啊席子啊先扇凉一点，这就叫夏则清。那么今天时代不同了，对，我们物质条件也变好了，我们都有了这个暖气啊空调炉子。那么是不是冬温夏清就过时了呢？没有，其实没有了，因为冬温夏清它反映的是对父母的关心和体贴，关心和体贴永远不会过时。那么夏天是热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给父母装空调呢？或者买一些降火防暑的这个饮料呢？那么冬天冷了，那我们能不能看看父母的暖气热不热啊？啊，这个，那么所以呢，尽孝无小事，因为孝大于天啊，尽孝无大难，因为孝就是关心啊，是体贴。那么有一个父亲啊独自抚养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每当和孩子的小朋友就玩耍受伤回来，他总是对这个过世的这个妻子留下缺憾就感到忧深，就是心底啊非常难过。这是他留下孩子出差当天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因为要赶火车没有时间陪孩子吃早餐，他便匆匆的离开了家，一路上担心这个孩子没有吃饭会不会哭，心老是放不下。 那么及时抵达了出差地点，也不时打电话回家。可这个孩子啊，总是很懂事，要他不要担心。然而因为心里这个牵挂不安，便草草处理完事，踏上了这个归途。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熟睡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那么旅途啊，这个疲惫让他全身无力啊，他们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棉被下面有一碗这个打翻了这个泡面。那么其实他这时候就生气了，他在盛怒之下朝熟睡的儿子这个一顿狠打。那么问他，他爸爸问他，你为什么不乖，这样调皮，要把这个棉被给弄湿啊。那么其实这是他那个妻子过世后他第一次这个体罚孩子。这个孩子这个哭着说啊，其实他没有调皮，那么这是他给爸爸准备的这个晚餐。啊，原来这个为了配合爸爸回家的时间，他特意这个泡了两碗泡面，一碗一碗自己吃，另一碗给爸爸。那么是因为怕那碗这个面凉了，所以放在这个棉被下面保温。这个时候爸爸听了这个一把抱住这个孩子啊，然后看着碗里剩下的那个一碗这个泡面啊，他说这个孩子啊，这个是世界上最美味的泡面啊，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其实看小小年纪啊，就知道这个心疼父母啊。那么你看为父亲分忧，这让人多么感动啊。所以啊，这个孝啊，其实不分这个年龄大小啊，孝也不分这个事情大小。其实啊，孝是一种关心，一种体贴。那么臣则省，昏则定，那就是这个成语啊，昏定臣省，就是古人啊侍奉父母对日常这个礼节啊。那么晨早晨啊，昏啊傍晚，那么省探视问候，定服侍就寝，早晨起来去，那么起床去探望父母，睡得特别好，晚上有没有着凉，或者晚上啊去给父母铺床位啊侍候就寝，他这个如同冬温夏清一样教育我们，要好好的去怎样这个关心父母啊。那么冬温夏清规矩讲究一年四季怎样服侍父母。那么今年时代这个就是现在时代也变了，这个生活节奏也变快了，我们和老人这个生活的节奏啊不一定同步，但是我们要时刻这个惦念关心的还是不变的，尤其是这个父母就是不在身边，尤其是一些空巢这个老人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打电话，每天早上打一个电话，看看他们起来了没有，是不是这个生命起不来了。所以说不管时代啊怎么变啊，孝心是这个不变的。那么出必告，反必灭啊，居有常，业无变，这个字面意思很简单，就是两句是和父母这个同住的形式下啊应有礼节。格局是父母啊不同时住的应该怎么做，你看弟子规里其实已经安排了很详细周到。那么和父母同住啊，出门时应该给父母打招呼啊，就是说啊，就一方面呢就简单的一句话，一方面呢是对父母的尊重，那么眼中有父母，心中有父母，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让父母放心安心啊。中国人以孝为本，以和为贵，实际上和呢这两个和是互通的啊，追求圆满啊，家人一起啊花好月圆，你走了，有一个人走了，其实就有缺口，家人他们就有担心。那么父母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啊，俗话说这个儿行千里母担忧，古人尽孝也是非常这个重视养父养母之心，不能让父母担心啊，要父母安心。那么孔子在这个论语里仁里面这个脸面说，父母在不远游啊，游必有方啊，父母啊就是健在不要出远门，非出不可，就是一定要就非出不可，一定要告诉他们去哪儿了啊，不是非要守到父母这个身边，只要有正当的去处，有目标，有价值的去处啊，都是可以去的。那么今天啊，这个孩子最缺的就是这个出门不打招呼啊，就稍有不适呢，父母稍微说一下就离家出走。其实啊，这个是让父母这个伤透了心的，就是其实也是备受煎熬的，是这个大不孝的表现啊。那么反避面就是说，回来了我们跟这个孩子啊，就是说父母的孩子这个 打个面，也是让父母知道你回来，这点是非常好的嘛。居有常，业无变呢，就是这就是针对不和父母同住的情况下，父母不在身边了，要让他们知道自己这个固定的住所从事职业其实不要就随意的改变。那么今天情况不同了，就是很多人离开了父母之后去外面求学、打工经商、做官谋求更好的发展那么我们不一定做到这个居有常业无变，但是我们不管这个身在何方，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时时惦念这个父母父母从父母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尽量让父母不要担心忧心，就是为了工作变动住所起码要让父母知道我们在哪个城市其实为了追求更高的自我价值变动工作，那么让父母知道我们在哪个行业那么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那么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其实这八句就定了两条这个规矩，而培养正是孩子这两点最可贵的品质。那么一条叫做敬畏，一条叫做这个公正。我们常说以孝为本，是因为一切还品质都能从孝培养出来。你看这个勿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孝道。一件事情哪怕再小，再微不足道，小辈在做之前，最好都要跟这个长辈打个招呼，征求一下长辈的意见否则就是这个孝顺不到位虽然孝了，但是不到位，没有做到十分。就培养孩子呢，就是养成尊重他人的习惯，就于是和人商量的习惯。就孟子说过，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个敬呢，敬字使孩子获得一条就是处事的法宝，避免了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缺点。在家敬父母大小事不擅为在外敬长辈、敬老师、敬领导、敬同学，是这样。那么我们再看，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就他培养这个孩子的公心，就是教给孩子公正、公平做事，堂堂正正做人，正大光明做事。传统中国人人们是这个就合族而居，父母在世兄弟不分家，家中一切大小都公有。那么要是有一个人私藏了财物会让父母伤心，伤了一家人的感情这个你看这个又培养了这个孩子的公心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不是这个纯道德它是既是智慧，其实又是道德。那么后来明代有人总结，公生明廉生威公正会使人这个明辨是非，变得聪明又成了智慧。那么今天其实孩子很多都是自私自利的，就是以我为中心就是迫切这个想改变的，就是说这些想法吧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我们父母在不断的变老，其实他们也是在这个不会，他们其实不会呢在这个一直在这个原地等你他们一辈子在等你，就是等你。他们其实你看他们现在其实有这种心态，就是也在小时候在想等你回去，等你长大，等你放学回家等你下班回家吃饭就是其实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可能要等了。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这是人间最悲惨的痛就是父母现在就是七十几，也就是说我们子女最大的福分，所以说孝顺是不能等的那么今天呢我就讲到这儿，其实还没有讲完那么这个今天呢就这样，那么各位师兄呢也听一下那我们其实剩下的部分呢嘛，我会再做一个录音呢给这个大家听其实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回向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喜心一行，国益秋聚，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